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23章第1节，不可随火散布谣言，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，不可随众行恶，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作见证，屈枉正直，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。好，这是团体的生活了。第一个，不要随火散布谣言。啊，随火，这随火很有意思。散布谣言，有的时候是我们讨厌人，我们就散布一些对他不好的事。随火呢，是我们一群人讨厌别的人，这个在今天的政党政治里面不也常常有吗？群族之间也是，我们随火，这个实在是看起来小事，是很严重的事，因为这会挑起两个团体中间越来越多的仇恨。不要，这是一个压力，我们这时候又再一次要有一个健全的个人主义，不要大家的风怎么吹我就怎么做，不要我的党团怎么说就怎么做啊！当然也许在政党政治里没有办法避免这些，但我们想我们还是需要有神给我们的良心做一个恰当的判断。尤其在恶人有势力的时候，不要妄作见证，不要跟着亚哈，不要跟着耶洗别做那种陷害拿伯的事情，不要随众行恶啊！这是现在我觉得最糟糕的事情，因为最普遍，大家都这样做哈，群体都这样做，社区都这样做啊，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子，甚至社区都这样，那就是对的了。那种相对主义是弥漫着每个地方，我们要拒绝这种事。争讼的事也不要随众偏行哈，群众是愚昧的，群众尤其容易被带错路哈，我们会屈枉正直。诶，也不是我们一再讲，不是一昧偏袒有钱的人，我也不是一昧偏袒穷人，要公正。第4节，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，总要牵回来交给他。若看见恨你的人驴压卧在众驼之下，不可走开，勿要和驴主一同抬开众驼。哦，这是小事，但这是多么亲切，又多么体贴，又是多么善良，又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啊！我们有仇敌，那么看到这个情形你要去帮忙，我有仇敌，如果他是坏的话，我真是讨厌他到极点了，我不去伤害已经不错，为什么要去帮忙？诶，如果他真的坏，你去帮助他，我们不是想到新约旧约都有讲，我们这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，可能可以促成他更多的悔改，或者消灭你的一个仇敌了，变成朋友了。最起码让你不被恶所胜，让你能够以善胜恶，让你能够有善良。这个是看见恨你的人，别人恨你，我想就算是你恨别人，而且他真是不对，那我们仍然是希望尽量以善胜恶，不是姑息养奸，但是能够以善胜恶。这个是对别人的一个好哈，恨我的人我也对别人好。第6节，不可在穷人的争讼事上屈枉正直，当远离虚假的事，不可杀无辜和有义的人，因我必不以恶人为义。这个都是在讲到说争讼的事情了。虚假非常明显的就是指在判断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走了错误的路，错误就是虚，就是假，甚至会杀害无辜和有益的人。耶和华不以恶人为义，这个看起来好啰嗦哈。耶和华不会颠白倒黑，以赛亚书说，祸灾那些把光称为暗，暗称为光，以甜为苦，以苦为甜的。我们神是诚实正直的神。为什么要讲这些话？哎呀，因为很多人包括无神论者觉得根本没有什么，这个世界上就充满了没有是非对错的那个现象，乱极了。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如果没有神，你不会有是非对错的观念，如果没有圣经这位神，你根本没有办法说这个世界真是充满了不公义，因为只是有这一位公义的神，你才会有这样的观念。 如果没有公义的神，你连这种是非对错的观念都不会有。所以这不是强辩哈，这真是一种本体论的论证，就是当我们在说上帝不存在，因为这个世界很多不合理现象的时候，我们讲到不合理，已经是肯定有圣经这位上帝了，因为其他的神明，不是那样的绝对，不是那样的权威，而我们的上帝能让，才让是非对错能存在。所以这个话不是小事，耶和华不以恶人为义。正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世界不管是神的儿女管理的，或者是不信神的儿女管理，不管在以色列或其他地方，我们好像都看到好像有恶人被称为义。那如果有一个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他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？是他允许这样的事发生，但他不以恶人为义。他最公正智慧的带领之下，有的时候好像让恶人很嚣张，有的时候好像恶人被甚至被称为做义人，颠倒是非的情形，我们仍然坚定的相信神没有做错，让我们也能够持守跟随他哈，在诉讼的事上这样。第八节，不可受贿赂，因为贿赂能叫明眼的人变瞎了，又能颠倒义人的话。为什么会受贿赂？因为双方都想得好处，给你钱的人希望你判断一些事对他有利而违反公正，你希望得到他的钱让你生活舒服一点，而害到了别人你也不管，这是叫我们的眼睛瞎了，叫我们判断事情错误，其实不仅是判断事情判断人错误，这也叫我们对自己对上帝越来越看不见了。金钱利令智昏，叫我们眼瞎，其他所有的欲望都有这样的错误。第九节，不可欺压寄居的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，知道寄居的心。这我们也讲过，没有寄居，没有做过寄居的，我们更应该去体恤别人，因为神给我们这么大的幸福，我们岂不应该更感恩吗？第十节，六年你要耕种田地，收藏土产，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，不耕不种，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，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，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。啊，这里我们看到安息年哈，在利未记里讲的更仔细，跟安息日有类似的情形，六年六天你要耕种，而且收藏。那所以收藏并不一定是错误的哈，积蓄并不一定是没有信心的，不过辛劳的工作防范未来是好的，更是要把安全感放在神的身上。安息年跟安息日一样，我们都要在平常的时候努力工作，甚至有所预备。然后第七年呢，要叫地歇息啊，碰到安息日只有叫人歇息，牲畜歇息，现在是叫地歇息。当然我们如果懂一点生态也知道这是非常合乎生态合乎环保的。我们中国的土地这因为有几千年都被耕了，实在是太累了，非常的贫瘠。这些问题我看现在的科技都不能解决，因为人口实在太多，然后我们又太贪婪了，地是非常的累。而圣经上讲，地被污染的时候或者地太累的时候真的是在利未记这样讲，会把我们吐出去的因为我们把地伤害了那个地的反弹。那我们今天也看到这样的情形，在我们把土地污染的时候，或者是土地太贫瘠的时候，也就是我们用它用太厉害的时候，它真的就变成像沙漠化一样，很可怕。地把我们吐出去，这个在利未记第18章27节哈。那利未记也跟着有讲到说你如果不给他安息的话，或者你不守安息日的话，有一天上帝呢会叫那个地得到安息，就是把你们赶出去，你们这一天到晚伤害别人的人，那么包括伤害地，包括压榨地，那么地就让你们被赶出去，我让你们被赶出去，地就荒凉，地就享受安息。这个在利未记26章34节那里有讲，安息年让土地也休息，不种不耕当然土地休息这个在 在生态里面是这样讲，但土地有没有那感觉需要休息，我们就不知道了。这可能是一个形容说法。更重要的是让穷人有吃的。诶，不耕种怎么穷人有吃？这是很奇怪啊。耕种穷人尚且不一定有吃的，何况不耕种呢？因为在这个时候放松了，我不耕种，土地里自己长的，那你就不大好意思说那是你的了。其实我们就算是自己努力耕种长的，我们也不应该说那就是我的功劳，因为得获财的能力是神赐给我们的。这个在申命记第八章神在提醒以色列人，你不要说这些东西是我凭着我自己的力量有的，因为得获财的能力是耶和华给你的。申命记八章十八节。但是我们总还是觉得我自己努力的这算是我的。其实我们不管努不努力，得到的东西都是从神而来的。那只是在不努力的时候，不耕种的时候，就有的时候你更不好意思说这是我的了。那个时候呢，穷人就可以吃，大家都可以吃，你也可以吃，大家也可以吃。我们再一次不是鼓励人懒惰，只是神让我们在安息日子或安息年的时候有个经历。其实神平常都是这样的神，只是在安息年的时候神特别让人有这样的经历，就是我们什么都不做，事情反而更好。各位不要听错了，我不是说我们平常就什么都不做，我们什么都做，但我们什么都做的时候是什么都不做的心态在做，就是我们什么都是靠主在做，什么都是主在我们身上做。结果这样穷人有的吃的，你也有的吃的，然后连野兽都有的吃。这是讲起来好像说真的没有私产的时候，真的是开放的时候，大家都更富有。各位千万千万，这个是要建立在对神的信靠上面的。毛泽东的时候，人民公社办人民公社，有饭大家吃，结果到最后是有没饭大家没得吃了。人的罪恶是还是需要有私有制的。不过在这里就讲到说，我们如果遵行上帝的话，真的在安息当中的话，大家都有的吃。对于一般的五谷杂粮是这样，葡萄园橄榄园也是照样办理。第十二节，六日你要做工，第七日要安息，使流女可以安息，并使你的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，安息舒畅。生活是艰难的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心灵总是能够越来越多的平静，而且也让别人平静舒畅。十三节，凡我对你们说的话，你们要谨守，要谨守，每一个字都要谨守。这些看起来小节，看起来或者说乌托邦式的理想，我们都要在圣灵的光照下凭着信心有智慧的来谨守。别神的名你不可提，也不可从你口中传说。因此我想很多基督徒不喜欢讲偶像的名字也是对的，不过我们还是说，我们不是口里不讲这些而已。有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什么课非提到这些，我想也没有关系。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人多么容易拜别的神，我们多么容易在把很多的势力权力当作神。那我们不要去提他，我们不要传说，也就是我们也要靠着神尽我们一切可能的，不去想用别神来代替也好，不去想在神以外有什么可喜悦的、可依靠的、可侍奉的、可敬拜的、可敬畏的、可跟随的。不提不传说根本都没有。我们也不是说那么死板，但我想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吧。如果太多提到另外一个异性这总是不是太妥当的。那对神我们就是更是不要去传说，不要去提，那就是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。在何西阿书里面也讲到说，你不可以去敬畏侍奉别的神。在我以外没有别的救主。你不可以认识别的神，何西阿书第十三章第四节，不可以认识，也不要怕他们。在以赛亚书里面、耶利米书都有讲到，你不要怕这些假神，不敬畏他们，不认识他们，不提他们，根本就不信靠他们。再看第十四节，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。这个我们中国人传统有一年三节，这里以色列也有一年有三节，第一个就是除酵节，或者就是除酵节就是、其实就是逾越节了。你要守除酵节，照我所吩咐你的，在亚比院那所定的 日起吃无酵饼7天，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，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，又要守收割节。收割节所收的是由你田所种劳碌得来的出熟之物，并要在年底守收藏，要守收藏节。一切的男丁要1年3次朝见主耶和华。这三个节其实也，当然第一个节是跟出埃及有关，但是也跟他们的收割有关系啊，就是都跟农事有关系。所以你每次去的时候啊，都要朝见耶和华。每次去朝见耶和华的时候，也是不要空手见主。哎呀，神实在是希望我们天天朝见他，天天不空手见他。不是神要这些东西，是神喜欢跟我们亲近，是神喜欢我们跟他亲近，是神喜欢我们像他，就是把丰丰富富的东西跟人一起来分享。所以你守这些都是要把这些农事所得到的好处要带到祭司那里感恩，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。你田里所劳碌种的出熟之物，我只是感谢，有出熟就有次熟，出熟献给上帝，出熟献给大让大家一起来享受，神继续更多的给你。我们也收藏我们也就收割，我们也收藏。收割是你劳碌得来的收割，收割完了还要再收藏，那都是神丰富的恩典临到的结果。所以你有这么多东西可以收割，收割完了有这么多东西可以收藏，收藏了可以被以后的需要大家朝见主。其实男丁就是代表了，其实我们想到哈拿也是，就是那个以利加拿妻子撒母耳的母亲，她也是跟丈夫一起去示罗朝见上帝的。我们朝见是感恩，我们朝见是奉献。第18节，不可将我祭牲的血和有效的饼一同献上，也不可将我结上祭牲的脂油留到早晨。不要把血和有效的饼献上啊，这个因为凡是在献给上帝的时候，这个孝呢，一方面在逾越节的时候表示你是急忙出了埃及，你不要用有效的，你没有时间发酵，你就是记得神的恩典。那孝呢，常常也是以色列人平常吃所需要的，那在献给上帝的时候特别分别出来，好像跟别的不一样。那孝有的时候也是指邪恶的东西，所以不要有孝。血是生命，生命在血里面。有人说不要有那个迷信，好像吃这个血可以增加你的生命力，所以禁止吃那个有血的物，是这个理由。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卫生的理由我们就不知道了，反正神禁止我们吃血，我们就不吃血了。不可将我结上寄生的脂油留到早晨。其实不只是脂油留到早晨，很多东西都不可以留太久，最起码不可以留3天。从卫生的理由来讲，就是要吃新鲜的啊，出熟的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。当然这也是代表性的，不是所有出熟的。那这是一个感恩，神给我这些我献上。事实上一般务农的人都说出熟的东西并不是最好的，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更稀奇了，神真的不是最好的给了他，然后我们享受更好的，然后神我们给了他出熟的，不断神把其他东西给我们，而我们是想这是最好的，所以给神，可是神其实真的是把最好的给了我们。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，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不知道。犹太人现在规矩就是这个 dairy product 跟牛奶奶制品不要跟肉制品一起来清洗一起来煮哈。好，下面我们看第20节。看哪，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，在路上保护你，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。他是奉我名来的，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， 听从他的话，不可惹他，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。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，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。我的使者要在你前头行，领你到亚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迦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那里去，我必将他们剪除。好，这里讲到一个我觉得相当神秘的人物，就是使者。耶和华差遣使者在前面保护你。那这个在圣经，在出埃及记里，其实我们很少看到。以色列人在红海的时候，我们有看到这个情形。在出埃及记第14章哈，这个19节，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面了。那看起来神的使者就是那云柱火柱嘛，或者说神好像在云柱火柱里面，或神的天使在云柱火柱里面代表他们。我们记得的是，神会差遣云柱火柱，是一个东西，是一个发亮的东西，或是一个可见的东西带领他们走。那里面并不是一个 person 啊。那神的使者是什么呢？后来我们也有看到这个情形。我们在出埃及记33章也有讲到说，后来耶和华说，我不要跟你们一起去了，我派使者跟你们一起去。那后来摩西说，不要不要，我一定要你跟我们一起去。那到底这个使者是谁呢？这个使者应该就是耶和华自己，显在云柱火柱里面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